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第45页，我们学的这个书本是《寒山诗注》，相楚学术文集，中华书局出的这个啊，大家有条件的尽量去淘宝上网买一套，上下两册，因为我们这个寒山诗要一直这样学下去，基本上，这两本书都要看的，都要用啊。如果你可能听法的时间少听不了，那你就也不用买，你到时候听我讲的音频就行，会发到网上啊。这个从买书这个角度也能看出一个人爱不爱读书，爱不爱这个学法啊？我们学《寒山诗》，看到《寒山诗歌》里面处处引经据典啊，也经常他会自己会提到自己，他没有别的事儿，只剩读书。读什么书啊？读黄老，读仙书啊，读佛书。对于寒山大师来讲在他的世界观里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边是没有什么儒释道。只要是一种智慧的、解脱的、清净的、喜乐的东西，都为他所用。所以在他的这个诗歌里边，是打破了宗教还有这个学这个文学、艺术、哲学的一些个形式，也处处看到他这个知识的渊博。文笔的这种清新，文笔的这种高雅。他家里边看到从他的诗歌上面写着，他有一床书，没事他就读书。但是我们还是我们学这古人的东西，要经常的反思、反观自己，我们又读了多少书，对吧？先别说世间的就是佛法、佛经，古人留下的这些智慧的法语，我们读了多少？你爱不爱买书？哎呦，一上淘宝一看，这本书100多块钱，算了，太贵了。买一个裙子500多不嫌贵，对吧？买像刚才讲的，买化妆品2000多不嫌贵，买本书100多就嫌贵，对吧？要说去哪玩去，旅游去去国外花个3000、50001万、2万嫌贵，买本书。去国外旅游不嫌贵，买本书嫌贵，100多块钱嫌贵。这100多块钱能让你大彻大悟，能让你解脱呀！好好学，对吧？好好深入，能消你的业障，对吧？趋浅除恶业，皈依受真性。千滩即日莲，禅取登时证，它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你不为了这么大的解脱的长乐的这个作用，不肯付出。却在那些个把你拉入烦恼、把你带入火坑的事情里边去付出，这就叫众生你让他在修行上、在佛法上在这个经论上多花时间、多花金钱，他不愿意。正好我们学到这首诗也讲到这个父母。畜精多，田园不羡他。富尧鸡喳喳这应该念呀，但是我觉得这个带读喳比较好听儿弄口蝈蝈，拍手催花舞。其宜听鸟歌也可以，这个字应该念就是知也可以知宜听鸟歌。谁当来探鹤？桥客屡经过。父母畜精多是指我们不要执着"父母"这2个字，就是说他家里边这种传统这种氛围，从小他家里的书就多。他就爱读书，所以父母畜精多，也是说他自己。 从小就啊受到了啊家庭这种文化气氛的熏陶，也使得他爱读爱读书，家里经书多啊，书籍多。书就是象征了一种精神世界啊，一种哎对物欲的这种摆脱啊，就是这种象征。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绝对的所有的书都是啊都是在讲精神世界的啊，也有一些个比较现实的啊知识啊技巧啊，这个我们除外啊。就是借用书的一般的概念，一般的概念，书就是一种啊理想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啊，一种脱俗的境界。田园不限它。一旦我们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精力都用在了啊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啊，对真理实相的探索，你还会羡慕世间的财产名利啊，这种田园对吧，这个田园不是说那种诗歌的田园，而是啊财产田地，你的家产就不会再羡慕了。一个人越对修行越投入啊，他越对内在的世界越有兴趣，他对啊物质世界外在的世界越没有贪着。这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啊，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寒山的诗啊，寒山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但是也很丰富很充实。为什么呢？因为他摆脱了对物欲的这种啊贪着纠缠，他的生活就变得很简单很单纯也很快乐。他的快乐表现在什么？富饶饥亚亚而弄口蝈蝈啊，就是啊他回忆他过去啊，这是寒山回忆他过去的生活啊，他过去也是啊有老婆孩子。你说这里边是比喻也可以，但是我们就是啊，就他这个啊诗歌的表面来理解，就是他过去啊很早以前就喜欢读书，家里呢老婆在炕上边啊纺织纺线，孩子在那玩耍，自己没事的时候啊跟家人拍手翠花舞，哎，就是做点简单的游戏，对吧？我们儿时小时候也经常会玩这种游戏。啊，知怡听鸟歌，没事啊，知怡就是知着这样，对吧？哎，听听鸟叫，就这么简单的快乐。你说这样的快乐怎么会有副作用？怎么会有烦恼？但是世人不是这样，世人要啊，哎，灯红酒绿，对吧？要大吃大喝，要感官刺激。啊，都后半夜了，两点三点了，还去啊吃大餐去？你说那样能没有副作用吗？能没有烦恼吗？是吧？你大吃大喝，你消费完了，你不挣行吗？你一挣，又得努力工作，又得啊劳累，然后恶性循环。啊，像寒山他这种生活，他需要了多少钱？那书是自己家里边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父母蓄精多，对吧？这个父母是从自己可能啊祖父啊曾祖父那就传下来的。根本就没有不需要花钱，根本就没有什么啊烦恼，拍手催花舞，知怡听鸟歌。可是这种生活有几个人能够欣赏？有几个人，有多少人愿意去过这种生活啊？谁当来探贺？就是老百姓，就是从他家门口走过，看他们一家这样，也不会羡慕，对吧？没有几个能羡慕，能赞叹。只有那种洗尽铅华啊，看破世间啊，完全的出离的人，解脱的人啊，知道。这个世间任何事情任何事物啊都如梦幻空花的人啊，知道事物少法可得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从内心发自赞叹。可是世间人啊没有人会赞叹这样的生活，最多啊感叹两句，你让他过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 他在旁边看着，哎呀，赞啊，感叹一下，你看人家多好，我这天天还得上班啊，上八下九，啊，8点上班，9点下班，一周啊最多休息一天，也羡慕，但是让他舍掉他现在的生活去过这种生活，他过不了。谁当来探贺？樵客屡经过。这个樵客只有啊，到山里砍柴的樵客，从他的门前经过，我估计也是熟视无睹。就是形容根本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啊神仙的日子，也没有人愿意真正去过这种神仙人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对于凡夫来讲太枯燥了，太寂寞，太无聊了，没有六尘境界。啊，就是拍拍手啊，最多哎，折个树枝啊，逗弄逗弄，在地下画画字，画画画，对吧？哎，支个胳膊，听个鸟叫啊，到溪边啊，到水边啊，去躺一会儿，就是这样简单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我们读这首诗，会不会唤起我们的？啊，一念的向往，肯定会的。我们要不要只是停留在向往上？不要啊，要多用智慧去啊，观这个世间如梦如幻。你多放下，自然的就啊，有一天你会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根基大，你悟性高，你善根深厚，你当下就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啊，你摆脱。物欲的这种纠缠啊，看到自己啊过去的这种贪嗔痴把它都舍掉，你立刻就能拍手催花舞，知怡听鸟歌。如果不习惯，不习惯先慢慢的习惯，先练习啊，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啊，什么事都不做啊，到园子里啊，到河边啊，或者是就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啊，静坐。听听你内心深处那些美好的声音啊！你静下来，我跟你讲啊，你外边有什么风吹草动啊，有什么声音都很好听，你试试。人真正啊安静下来，就是下个雨，我跟你讲，那都是太大的享受了啊！下个雨，你看雨，你观雨，你听雨。那太好听了，我跟你说，尤其要是在山里，哎，自己一个人，滴滴答答的这个雨声，那比真世间的这些个音乐好听的不知道几万倍。啊，劳累了半天，忽然坐下来，静下来，哎，窗外有鸟叫，哎呀，那鸟声直入心脾呀，对吧？沁人心脾。为什么？因为你清静了，你安静了，因为那是你内心的声音，对吧？那是一种象征。我们都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啊，只要你放下你啊这个贪嗔痴啊，看到自己啊过去的这种啊无明。这首诗有一个注释啊，注释呢就是最后47页，我们也顺便看一下啊，《西叟少谈禅师广录》里边卷一记载，上唐义乌耕乔啊，门迥绿萝，富骄食少，贫乐食多，富肴饥亚亚，而弄口蝈蝈，涧水松声交节奏，何似东山瓦骨歌。啊，也是一个很美的境界啊！这里边有两句诗是跟寒山的诗啊诗句是一样的。我们不管是啊谁抄谁的，反正都是同样的心境啊。一屋耕桥，就是自己居住的这个啊小院子里边堆满了这个柴啊。一屋耕桥，门景绿萝，一开门就看到绿萝啊，看到这种翠绿的植物啊，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是吧？很让人向往。富骄食少，就是富人呢啊，因为他奢靡骄傲啊， 有一句叫及时行乐嘛，啊，每天昏昏沉沉的就这样度日，所以他总觉得他是不想死，活的这个时间不够。富人贫乐时多，啊，一个人能够清贫啊淡泊，不被物累啊，他的时间是源远流长，他的生命延长，这种延长是一种快乐啊，不是说度日如年那种延长啊。家人呢在旁边啊织布，孩子们在那儿玩耍，然后啊溪水和松声啊松涛的声音，互相的像啊互相的响起，像这个交响乐一样啊，此起彼伏，水声和风声夹杂在一起，非常的好听，对吧？超越就像东山的这个啊瓦骨歌，比东山的瓦骨歌还要好听啊。家住绿檐下，庭梧更不易。心疼垂缭绕，古时树残言，山果猕猴摘，池鱼白鹭衔。先书一两卷，树下独喃喃。寒山诗啊，很多首都是描写这种啊，山居的放旷，山居的悠哉悠哉啊，山居的悠游的这种状貌。让世俗的人，让世间人非常的向往。其实说，对于啊世间的诗人、世间人啊来讲，陶渊明的诗已经的境界已经非常的高了。就是苏轼，就是像苏轼这样的大诗人，他平时身边就带着一本书，就是陶渊明的诗。可是陶渊明的诗啊，确实很美，但是跟寒山这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啊睿智和深度啊，因为他毕竟他是世间的俗人啊，这个陶渊明他没有真正的悟到啊实相真理，但是他的这种境界已经非常的高了啊，已经出世的境界。可是啊寒山的诗又有悲天悯人的这种慈悲情怀啊，又怜悯众生的这种智慧，所以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读了寒山的诗，这世间的所有的诗你都看不上，他毕竟他都有不圆满的地方啊，有他欠缺的地方。但是寒山的诗歌已经达到了啊，这个日臻玄奥。他是一种功德圆满啊，大彻大悟、觉悟之人的一种境界，所以那是不一样的啊。虽然他也写啊山居的生活，也写这种出世的生活，但是里边啊都是啊融汇着他的这种慈悲啊，他对众生的这种不舍啊，谆谆的教导，处处叮咛，没有作为一个啊完全的这个啊这个与他无关的这种心态，没有这种心。这正是佛菩萨的精神，这跟他住在哪里没关系啊，他就是这种啊，以出世的心啊，然后抒发入世的情怀，慈悲的情怀。家住绿檐下，庭梧更不易，就是他住在啊大自然的怀抱里边。这个绿檐就形容那个山里边的这种美景啊。岩石上面长着各种植物啊，包括这种啊青苔，对吧？因为湿气啊长满了这种青苔，家住绿檐下，其实就是形容啊这个地方啊幽静啊，景色秀丽。庭梧更不易，就是它的这个啊岩洞之外自然形成一个小院子啊，小院落天然形成的，也长满了植物。这个梧是荒芜的意思啊，就是比较杂。他也不去整理，更不易，这个易是修剪啊，也不去修剪。 为什么都是自自然然的？他不像世间人啊，一定要搞出点什么名堂来，要弄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也不，他就是啊，就像啊天然的一样，不去修饰。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它随着四季的变换啊，让大自然的这种刀斧、自然的裁剪，它不去修剪，这也象征着修行、修道，象征着我们的本性，啊，就是随缘放旷，任其自然自在。心疼垂缭绕，到了春天啊，自然长出心疼啊，垂下来，特别漂亮。古时树谗言。石头呢？山呢？还是过去的山，也不会啊，随着岁月的这种变迁而发生变化，也写出啊自己啊色身在随着季节的年月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内心啊这种古佛心是不会变化的。平时也没有什么事儿，也看不到什么事情啊。有，也就是啊，山里的动物，山果猕猴摘啊，看见猴子在那儿啊，摘果子，也不用去动物园啊，动物园就搬他家来了，对吧？啊，如果有这个猕猴，对吧？那还会有别的啊，兔子啊，对吧？老鹰啊，是吧？各种鸟啊都会有。也不排除啊虎狼之类，但是都无所谓啊。驰于白鹿闲，也许他住的地方啊没有这种池水，但是他也没有事儿，经常在啊天台上转啊，看到一潭池水，对吧？啊，到山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天台山那个寺庙叫啥来忘了啊？天台寺是吧？啊，寺里边有放生池，可能早期的话，也许那就是一个天然的池水啊，也许啊，啊对，国清寺啊，国清寺有放生池，没事在池边看看这个白鹭在上面飞。这个你得真正在那儿坐住了啊，不是说你到那儿了，白鹭就在上面飞，对吧？你坐住了，你才能看到驰于白鹭闲。你像杭州西湖漂亮吗？漂亮，美吗？美。每天游客啊，成百上千的。但是真正坐在那里边，好好的静静的去看西湖啊，看西湖上的水鸟啊，看看西湖的这个水文，看看西湖远处的啊红杉树它的那种此起彼伏，一层一层的山峦，能够看得很细微，看到西湖周边的这个景色，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能够这样细心的去看的人就不多了。啊，西湖旁边有个上香古道，上香古道就是这条道已经，这条路已经很久了，有很长时间了，行人也很多，但是你坐在那里边你看到古味没有？清风在这里给我们介绍说啊，国清寺这个到含岩洞还五六十里地，我们是说这个整个寒山这个天台山啊，其实它的风景是很秀丽的，有很多地方都是有池水的，一定是有池水的啊，从这个国清寺就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讲我们讲这个啊，寒山它描绘的这种风景，这种生活是和他的心相应的。 我们读起来觉得很美，但是你去过这种生活美不美？对吧？我们都懂得欣赏艺术啊，欣赏这种啊画，对吧？绘画，说这个画漂亮，画里的人物，哎呀，非常的美。如果你是画中人，你能不能去过那种美好的生活？我们读寒山诗觉得很美，如果你变成寒山啊，你身临其境，你还觉得美与不美？这个就是需要你平时有没有修行了啊，你平时你的心到了这个境界，你才能过那种生活，对吧？我们就说还是拿看西湖来讲，你是走马观花，你是粗粗的从那儿走过去了，对吧？大老远的2000多里地来到了杭州，来到西湖啊，一个小时从苏堤上走过去也没看着啥，为啥？匆匆而过，心没有静下来，怎么能看到真正的西湖？你心没有静下来，你看不见池鱼白鹭闲啊。仙书一两卷，树下独喃喃。我们也有仙书，对吧？大家都买了寒山诗，寒山诗对我们来讲就是仙书。这个仙书啊，不是说就单指狭义的指，是指道家的书啊。他借用了仙书这个名字来形容啊一种解脱啊，一种自在，是修道修行的书啊，是让你能够啊看到实相，能够得自在，能够回归本性这样的书啊，都叫仙书。没事的时候啊，拿一本书啊，我们今天读寒山啊，寒山诗，他有可能啊读读佛经，对吧？读读这个啊达摩祖师的东西，因为啊毕竟他是在达摩时代之后啊，读读这个富大师的东西，是吧？读读道德经都有可能啊，读读庄子都有可能。他看庄子看道德经和我们看也不一样。树下读喃喃，也是像我们这样今天这样啊，是读出来的，是朗诵读出来啊，这样有意思。这种日子我们能过吗？绝对能过啊，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过这种日子。只要你把你学到的佛理啊，把你学到的法理用在你的生活中，你都会啊慢慢的，你的内在，你的内心就会产生变化，你会慢慢的喜欢这样的生活，这样安静简单啊寂静的生活。你不管到哪你都能坐住了，你到西湖也好啊，你到寺庙也好啊，你到一个山里边也好，你都能坐住了，待住了，你能够听到鸟叫，真正的听到鸟叫啊。像我们去行脚，对吧？我们在行脚的路上走得很慢啊，走着走着越走那个心越静，越静越听到啊路边的风声鸟声水声，那当下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吗？对吧？鸟为你说法，水为你说法啊，风为你说法，路为你说法，对吧？青山为你说法，是吧？你那个心得真正静下来，你才能够听到法身说法啊。我们翻到52页啊，手笔大纵横，身材极魁伟，生为有限身，死作无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怎奈何？可来白云里，教尔子之歌。手笔大纵横是指什么呀？是指我们啊，其实指众生佛啊心不异，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思议的啊，都是法身这个大手笔不可思议的斧凿出来的，是天然成就的啊，只是 众生自己不认识这一点，他不知道自己是啊不可思议啊示现出来，法身示现出来，接受了世间种种的观念的这种教育啊，开始对自己开始改造啊，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学了一大堆东西啊，开始啊用世俗的斧子开始雕自己、琢自己、批判，不仅雕自己，还雕别人。这个大手笔啊，忘了自己是大手笔之成啊，是天然成就的。我们都知道啊，禅宗有一个祖师叫啊天然丹霞禅师，是吧？天然丹霞禅师去参石头啊，也有一说参马祖啊。到那时候，哎，他就非常的天真、活泼、可爱啊。嗯，这祖师没给他讲两句，他蹭窜啊窜祖师脖子上去，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天然丹霞禅师。啊，还有一个祖师叫曹山，曹山本地禅师。有个学人来参曹山啊，一上来就问请师雕琢，曹山就说啊不雕琢，其实雕琢就是请师教化啊，给我一个方法我好修行，给我一个方便入处啊。曹山说不雕琢啊，没有方便。僧人就问为什么不雕琢啊，曹山就说曹山好手，这个曹山好手是真正的大手笔啊！我不去雕琢你，就是任你自然，任你天真，任你本来的样子，就是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只要自己接受自己，你只要自己啊不评判自己，不分别自己，都个个是天真佛。只是你用了世俗的观念啊。哎，你相信了世俗的观念，相信了善恶，相信了这种啊种种的这种标准啊，不满意自己当下的样子，才啊开始雕琢，失去了啊你本来的样子。这个就叫大手笔啊。黄檗禅师说啊，这个众生即佛，六道众生啊如啊盘子上的水珠。颗颗圆满，只是众生自己不认为圆满而已，所以才造作啊，才去修行，转家玄远，手笔大纵横，身材极魁伟啊，这个身材也是指啊法身，指本来的样子。指智慧的受用啊，指妙真如性的这种不可思议，是不可形容的。所以说啊，假名为魁伟啊，无边身，但是却啊因为自己的妄想无明啊投胎，随着自己的这种一念妄心来投胎啊，成为有限之身啊，投胎了啊，做这个有限身了，又在这里边啊又执着，又执着为我，执着生死。自古以来啊，多少豪杰啊，多少英雄，多少名人，对吧？多少有作为的人，都无法超越生死，都认识不到这一点啊。自古如此多，君今怎奈何？那对于你来讲，你怎么才能够超越生死？你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啊从这个有限身中突破出来，恢复你的本来的样子啊，成就你啊圆满的法身，你本来的啊天真佛性，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考虑没考虑过，怎么能够解脱生死，超越生死，无生死？如果你找不到方法，如果你不知道啊，可来白云里教儿子之歌啊，你到我寒山这来啊，我给你唱两句你就明白了啊，跟着我唱两句啊，拍拍手，哎，你就不生不死了啊，就这么简单，没事就拍拍手啊，哎，拍拍手。大米熟的花呀， 采白花呀，亲娘养活了亲姐仨呀，大姐会做活，二姐会绣花，嘿嘿嘿嘿嘿嘿，对，唱唱歌谣，对吧？拍拍手，啊，两个人也可以啊，呱呱，是，对吧？有过去儿时唱的歌谣，对吧？这叫拍手催花舞啊，立刻就做佛，对吧？你开心起来，你还有什么佛法呀？还修个正啊啥呀？对吧？哪都不相关啊！可来白云里教儿子之歌。我们看54页啊，其实你就是到了寒山那里，到了祖师那里，也没有什么可教的啊。什么是祖师禅？什么是如来禅？如来禅就是给你讲，对吧？哎，我有时候也是给大家讲，但是呢，忽然之间逗逗你。自己有很多钱，但是就告诉你，哎呀，我没钱，但是一带你就带你去五星级的地方，对吧？带你吃大餐，啊，就是总是啊，哎，调戏你，逗弄你，但是不伤害你，最后一定是给你快乐，总是骗你，但是骗你开心，骗你快乐，这叫祖师禅啊，他不给你讲道理。他带着你啊，出离于头脑中的道理，让你直接快乐，直接解脱。所以即使你真正的到寒山大师那里，他也不会给你讲佛法，他教你子之歌啊，子之歌就是快乐的歌，解脱的歌，就是拍拍手唱唱歌谣而已啊。这个让我这一讲就不是子之歌了啊，这个也给大家表演了，对。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静听声欲好。下有斑白人，喃喃独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其实世间人啊，不管你学不学法，修不修行啊，大家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求一个啊安身之处，都会求一个啊心安理得。自己心要安了，所有的事情就都没了啊。所以你做再多的事情，心不安也是白做。安心是这个世间最珍贵的啊，最珍贵的事情，对吧？我们看过去二祖到了达摩大师那去求法，也为求一个安心，对吧？弟子心不安，请师为我安心。如果我们想得安身之处啊，这个安身之处也是啊，哎，快乐之处，长乐之处，寒山可长保。就你要跟寒山学，你要到寒山这里啊，不仅到他住的地方啊，你要到他的心里，你要跟寒山的心相应，他就保你安身。我们看寒山大师多么有自信，对吧？你要想得安身之处，寒山可长保，就是你学寒山，你做寒山，你像寒山一样。寒山的境界，寒山的住的地方，寒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微风吹幽松，静听声欲好。他就是听听风啊，风吹树的声音而已。简单吗？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简单但是不愿意，因为太简单了，太单调了。能达到吗？能。怎么达到？慢慢练习啊。先你如果不能顿舍，你先慢慢的一样一样的舍啊。舍什么？舍贪嗔痴，舍财色名食睡，对吧？舍眼耳鼻舌身意，舍这种享受。舍不是让你去啊把它割掉，不是， 少去参与，少去染着。这个微风吹幽松，不见得是啊，一定得住在深山老林里边，对吧？咱们郊区、市区的公园里边也有松树，是不是？你在那儿坐住了，一样的啊，对吧？不见得非得跑啊山里边的天池里面去看那个白鹭，对吧？我们身边也有湖水，是吧？寒山之道，他不像啊这个世间的一些个法师、讲经师给你讲一堆道理，他就直接让你去过这种日子，那你就练习过这种生活。这个是大修行，是吧？他是直接从形上下手，他不给你讲道理。我们看《寒山诗歌》里面啊，都是他过的生活，他有了这种智慧、这种心境，他才能过这种生活，而道理讲的少。也就是最多就讲讲世间无常啊，劝世人别再迷于五欲六尘。啊，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就是让你去真正去做啊，去做到，去实践这种田园的啊清净的生活，简单的少欲知足的生活，去让你去做。下有斑白人，喃喃独黄老，啊，就是这个啊，松树之下啊，清风吹过的这个松树之下啊，有一个老人，斑白人，头发都白了。已经很老了，还在那儿啊读着仙书啊，像药山禅师似的啊，也捧本书，捧本经书在那儿读啊。他弟子他们还笑话他啊，有人来看他还读，你怎么还读经书啊？你怎么还读书啊？读书啊，还药山就说，我读书只为遮脸，那我能不能读？你读，你不能读，你除非你能够看穿牛皮，对吧？你可以像我这样读经。什么意思？就是你真正达到了解脱的境界啊，你真正自在了，你什么书都可以读啊。那时候你在读书，那是真正的享受啊。像我们今天读寒山诗啊，有些人确实已经没有烦恼了，在读寒山诗那是一种享受。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就是他在这棵树下啊，喃喃独黄老啊，无所事事，没事啊，听听风，看看云，对吧？祝歌声有鸟，沾云坐四林，这样的日子已经有十年了，已经忘了自己从哪来的啊！也就是说，他已经习惯过这种简单、快乐、无拘无束啊、无忧无虑的生活。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开头啊，都有一个习惯啊，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反正世间之事都是啊，如梦如幻，都是啊，瞬间就转瞬即逝，只要我们不执着啊。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啊，这一会时间又到了，看多快是吧？我们读黄老，读寒山，好像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寒山所住的地方，跟他在一起啊，促膝长谈啊，听他讲道，对吧？寒山。没在天边啊，就在你眼前了，嘿，所以你要明白，对吧？你要知道这个寒山是谁，是吧？哎呀，这种快乐是吧？又感觉哇，别打妄想啊，寒山是你自己，别打妄想，哎。所以这种快乐真的是不唾手可得。就是看你有没有法眼啊！你要懂得取舍，你要别执着世间的东西啊！世间的东西没有意思，对吧？其实我们这些我们的生活这种快乐也没离世间，但是确实不贪着了，那不一样了，对吧？人还是那个人，但是啊，境界啊，这种心情完全不一样。好，今天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我们。下午或者明天有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啊。我们自己做寒山，对吧？不用羡慕他，他有白云啊，他有寒岩，我们有观禅，我们有直播。